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今天我们谈起化学的发展历程，这段漫长的故事总是开始于法国化学家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及其所著的《化学基础论》。可以这么说，拉瓦锡就是化学中的牛顿，《化学基础论》就是化学中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化学家罗阿尔德·霍夫曼曾这样评价道：拉瓦锡对氧的重新认识及其所创立的与氧相关的理论，相对于整个化学乃至整个科学来说，就好比是氧对于我们人类同等重要。是氧让我们有了生存的可能，是拉瓦锡让化学成为了一门科学。所以我们将拉瓦锡称为现代化学之父。那么拉瓦锡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六季第四集《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化学行为早已出现，不过这些行为都是分散的，主要集中于采矿、冶金、食品、医药等很多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对现代化学的诞生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当属金丹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曾这样总结道，说金丹术包含三大方面，一是炼丹术，也就是炼制长生不老丹、延年益寿丹、返老还童丹，或者什么延更丹，反正目的就是增加自己的时间。二是炼金术，目的是把贱金属给变成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三是拟金术，也就是把贱金属制作成以假乱真的假黄金，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华强北黄金或者莆田黄金。当然了，在今天看来，炼金术十分不靠谱，因为化学方法根本不可能使元素发生改变，只有通过物理手段深入到原子内部才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种办法的成本极高，炼出黄金又能如何呢？不过即便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金丹术还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些遗产自然包括一些具体的知识，比如说炼金术士时常会用自己炼制的丹药瞎猫撞死耗子治好了某人的某种疾病。那么根据这些记载，后世的医学家们便可以受到启发，少走不少弯路。而与这些具体的知识相比，金丹术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更重要的遗产，这就是他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也就是说他成为了一门正八经的学问。不管你练什么，你就算是要把科学精神给练出来，也要遵循炼丹术的基本法。具体来看，这一金门法包含以下几大方面。首先，金丹术的理论基础是物质组成成分的变化可以引起物质的变化。当然了，这种变化不足以让石头变成金子，毕竟当时人们还没有关于元素的概念，这种变化无非就是最朴素的四元素学说，通过四种元素的不同比例的不同组合来使物质性质发生改变，从而创造出黄金或者什么长生不老的丹药。虽然这一理论是错误的，但炼金术士们的基本思路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物质可以发生变化，同时各种不同的物质也有着自己的基本成分。那么又该如何达成这种变化呢？两大原则，一是要靠燃烧，你甭管炼什么都是要靠烧，我是没听过有人炼丹会在马桶里搞。第二个原则是要寻找关键要素，比如说牛顿他炼金子，他的原料可能是铅，可能是铜，也有可能是汞，但他绝对不会用狗屎，因为在他看来狗屎显然不具备炼出金子的关键要素。可见这一点与现代化学也是相似的，你想创造出二氧化碳，关键要素就是氧和碳， 你只靠一大块黄金是搞不出来二氧化碳的。就这样，在金丹术的基础之上，现代化学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燃素理论。17世纪在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推动下，欧洲社会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革，特别是工业开始迅猛发展，比如说采矿业、冶金业、染料业、酿造业等，与之前相比那都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这些产业还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有燃烧参与其中。除此之外，当时人们还认为所有的热效应其本质都是燃烧，比如说人运动之后身体会发热，人呼出去的气也是温热的，这种热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种燃烧现象。既然燃烧如此普遍，于是人们便开始对燃烧现象展开研究，研究来研究去，一些共识便逐渐达成。首先就是燃烧必须在空气中进行，没有空气它就烧不起来，空气不足燃烧也会不完全。其次，燃烧的时候会消耗空气，比如说在一个密封罐中烧完一捆火柴之后，再搞一捆进去就死活点不着了。最后，一个物体燃烧之后它会变轻，比如说把黄博士给火化一下，进去之前它是200多斤，出来之后可能就剩一两斤。总的来看，当时人们一共发现了40多种燃烧所具有的共同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有12点，最最重要的就是以上三点。那么以上这些共同性它为什么会存在呢？为了对其进行解释，燃素理论便应运而生了。燃素理论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我敢打赌这个人你肯定不认识，你要是认识的话，我直播吃两斤狗屎。提出燃素理论是两个人，一个名为格尔格·恩斯特·施塔尔，另一个名为约翰·雅西姆·贝歇尔，这个俩都是德国人。17世纪末，施塔尔与贝歇尔提出燃烧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物质在起作用，这种物质就是燃素。所以你看到的燃烧其实就是物质中的燃素在与空气发生作用，空气可以吸纳燃烧物体中的燃素，就好像是海绵吸水一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物体燃烧之后重量会变轻，因为燃素都跑到了空气之中。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密闭容器中燃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没完全烧完它就不再燃烧呢？这是因为容器中的空气吸收燃素达到了饱和，它无法吸收更多的燃素了，所以多的燃素它跑不出来，燃烧自然也就戛然而止，这便是燃素理论。可以发现燃素理论基本上继承了金丹术的基本法，它注重燃烧过程这就不用说了，同时它也注重从物质组合和物质要素方面去思考问题。当然了，它也注重寻找其中的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毫无疑问就是燃素。你先甭管这玩意儿它是对是错，至少在当时它完全可以解释燃烧中的所有现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客观的说是符合今天的科学标准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将燃素理论称为第一个科学的化学理论。而且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有几个搞人工智能的专家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然后把17世纪所有已知的燃烧现象全部转化为数据输入计算机，结果这个计算机经过一番推演之后得出的依然是燃素理论。如今的人工智能依靠着强大的运算能力尚且如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对当时的人们嗤之以鼻了。所以就这样，燃素理论开始了自己对化学的统治。但是随着科学与实践的不断发展，燃素理论暴露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它无法解释金属煅烧现象。因为金属在煅烧之后并不会变轻，反而是变得更重了。 为什么会这样？一般来说，一个理论如果遇到了某个反例，人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推翻该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修改。燃素理论也是如此。于是为了解释金属煅烧现象，当时人们就提出某些燃素具有负的重量，所以燃素含的越多它就越轻，燃素含的越少它就越重。而金属中的燃素正是这样一种具有负重量的燃素。毫无疑问，这种解释实在是过于牵强。什么是负重量？谁也没有见过。好吧，就算负重量的燃素确实存在，问题还是有一大堆。金属中的燃素与其他物质中的燃素到底是不是同一种燃素呢？如果不是，我们该如何加以区别？如果是，它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具有负的重量，什么条件下具有正的重量？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答。可见简单的小修小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燃素理论统治地位了。要想解释燃烧现象，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于是拉瓦锡携带着他的氧化学说，嗷一下横空出世。好啊，说到这里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氧的发现。事实上，由于人们专注于燃烧现象，所以在17世纪，包括瑞典化学家舍勒等人在内，众多化学家都曾独立的制备出氧气。而在这些人中做出最大贡献，当属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据说有一天，普利斯特利在自家的仓库中加热硝石，也就是硝酸钾，结果他制备出了一种气体。这种气体有两大特点，一是把动物给扔进去，动物蹦得更欢，生命力更强；二是在这种气体中，物质的燃烧会更加猛烈。那么这种气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普利斯特利是燃素理论坚定支持者，所以他提出这种气体并不是什么新物质，它其实就是空气，只不过是纯粹的空气。而我们平日接触到的空气它并不纯粹，因为烧火做饭等众多的燃烧现象会释放出很多燃素，这使得普通空气接收燃素的能力不断下降。但我搞出的这个气体它可就不一样了，它是纯空气，其中没有任何燃素，所以物质在其中的燃烧就会更猛烈、更充分，也更彻底。于是普利斯特利将其命名为脱燃素空气。而在此之后，普利斯特利也没有对这种气体继续研究下去。但是就在此时，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拉瓦锡一直在尝试推翻燃素理论。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通过一系列密闭实验，拉瓦锡发现物质燃烧之后，剩下的物质与生成的新物质的总质量与原物质加上容器中的空气的总质量其实是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守恒定律。由此他提出物质的燃烧其实是可燃物与空气中的某种物质相结合的结果，这同样可以解释燃烧为什么需要空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解释金属燃烧之后为什么会变重。但是让拉瓦锡苦恼的是，他一直都找不到到底是空气中的什么东西与可燃物发生了结合。这个时候有个好媳妇儿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1771年，拉瓦锡娶了出身贵族年仅13岁的玛丽安娜·皮埃尔波泽。别看两个人岁数啊差的比较大，但是却十分恩爱。在两人结婚之后，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曾给他俩画了一幅画，画中拉瓦锡拿着笔看着自己的小夫人，而玛丽就站在他的旁边。传奇的是啊，这幅画后来成为了很多名著的封面，比如说《红与黑》《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等。玛丽这个小娘们儿啊，不仅多才多艺，能说会道，能写会算，而且还精通多国语言。有一次，玛丽参加一场宴会，无意间她听到一些英国佬在讨论普利斯特利发现的脱燃素空气， 玛丽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就是我老头天天找的东西吗？于是他立马回到家中，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听到之后马上表示，媳妇儿啊，你给我搞的这个东西 excited。 于是拉瓦锡便重复了普利斯特利的实验，最后得出结论，这并不是纯粹的空气，而是一种全新的物质，空气是一种混合物，这种气体便是混合物中的一种，是它，是它，就他妈是它参与了燃烧过程。那么给这种新物质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拉瓦锡发现，非金属元素与这种气体燃烧之后形成的物质溶于水之后会形成酸，比如说碳酸、硫酸、磷酸、氯酸、硅酸等等。当然了，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并不尽然，比如说一氧化碳它基本不溶于水，就算溶于水它也没有产物。现在我们知道决定酸的其实是氢元素，不过在当时拉瓦锡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反正毛病也不大。于是拉瓦锡便使用拉丁文将这种新的物质命名为 oxygen， 意思就是成酸的要素，或者简单说就叫酸素。如此一来，所谓的燃烧其实就是可燃物与氧气发生了反应，本质上看就是一种氧化现象，一种强烈的氧化现象，这便是拉瓦锡的氧化理论。所以客观的说，拉瓦锡才是真正的氧的发现者。因为严格的说，不论是舍勒还是普利斯特利，他们虽然制备出了氧气，但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新物质。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在哥伦布之前新大陆它也有人，但哥伦布却首先将美洲大陆纳入到了文明体系之中。我们可以说哥伦布重新发现了美洲大陆，也可以直说哥伦布就是发现了美洲大陆。同样的道理，拉瓦锡重新认识了氧，但也同时真正的发现了氧。而就在拉瓦锡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后，普利斯特利却始终拒绝承认。对此恩格斯这样评价道，普利斯特利在真理碰到鼻尖的时候都没有发现真理。其实当时不只是普利斯特利拒绝接受拉瓦锡的氧化理论，很多人也同样无法接受，毕竟燃素理论统治化学界100多年，想要扳倒谈何容易。那么这又该如何是好呢？您可能会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瓦锡只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氧化理论正确与否历史自有公论。当氧化理论在实践中相比于其他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历史，它自然会取得统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科学范式。客观的说，拉瓦锡的氧化理论就是这样一个范式性的伟大的科学理论，假以时日它必将登上王座。但拉瓦锡并不打算把氧化理论的命运交给历史的进程，他决定通过自我奋斗来完成一场主动的科学革命。首先在第一阶段，拉瓦锡发起了化学名词的改革运动，建立了系统的化学命名法。具体来看，拉瓦锡的化学命名法其实只有两大原则，一是一种物质对应一个名词，不能一个名词对应多种物质，也不能一种物质对应多个名词。二是简单的物质，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元素，每一种元素都用一个词来给它命名，不能弄成一个词组或是什么一个短语。三是不同元素所组成的化合物，也不要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名称了，它含有哪些元素就用这些元素来对其进行命名。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它的名字就会知道它的组成，同时也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性质。打个比方，什么烧碱、活碱、固碱，还是什么科性苏打，你老百姓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但到了化学研究中它只有一个名字，碳酸氢钠。当然了，在拉瓦锡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碳酸氢钠这个名字，不过这不重要，基本原则是始终如一的。那么问题来了，给各种物质重新起个名字， 为什么就可以把氧化理论扶上铁王座呢？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根据化学命名法，拉瓦锡将当时已知的大概700多种物质分成了两大类，一是简单物质，二是化合物。其中的33种简单物质分为金属类、非金属类以及一个土类，比如铝土、矾土、煤土等。当然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土类其实都是化合物，而不是简单的元素，这是后话。而至于化合物，则被分成了三大类，一是酸性氧化物，拉瓦锡当时认为它们全都是非金属氧化物；第二种是碱类物质，拉瓦锡当时认为它们全都是金属氧化物。当然了，现在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这也是后话。第三种就是盐，也就是酸和碱相互作用所生成的物质。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甭管什么酸还是什么碱，只要你使用这套既方便高效又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化学命名法，那么实际上你就等于是默认了我拉瓦锡的氧化理论。因为这其中的酸碱各种物质无一例外全都包含氧元素，所以很多一直反对氧化理论的化学家用着用着居然就把自己变成了氧化理论的卫道士，甚至是斗牛犬。不过也有一些人对拉瓦锡的化学命名法批判了一番，比如说某种化合物在历史上是由黄博士发现的，然后黄博士就将其命名为大黄，结果你拉瓦锡一来直接把这个东西改成了三氧化二砷，这不就是对黄博士贡献的公然忽视吗？但是到了实践中，这些人也是口说不要体诚实，用来用去还是拉瓦锡的命名法更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当然了，只研究出来一个命名法还不足以让氧化理论占据统治地位。接下来拉瓦锡又多管齐下，比如说他依靠强大的财力创办并控制了许多的化学刊物。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氧化理论，但你不接受就休想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发表不了文章你是既没有收入来源，也无法获得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你就看着办吧。还比如说他编写了众多教科书，拉瓦锡当然是只会法语，但是他的小媳妇玛丽却将这些教材翻译成了多种语言，随着这些教材变成了越来越多地区的指定教材，氧化理论的地位几乎难以撼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拉瓦锡的化学革命称为一场有预谋的科学革命，这是一场科学性的社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性的科学革命。也正是因为有预谋，所以拉瓦锡的化学革命才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猛的科学革命。其实今天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很多理论的诞生都在或有意或无意间伴随着社会革命的发生，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牛顿的力学定律，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如今的暗物质暗能量假说，哪一个没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就比如说相对论，爱丁顿都承认自己没有证明相对论，但是众多科学家都承认了，一两个人不承认他又有什么关系？更典型的就属暗物质暗能量假说。要我说，客观的看，这个东西完全就是没谱的事，星系转得快了，宇宙膨胀得快了，你就提出个暗物质暗能量。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能提出理论，说这个宇宙就是个 大气球，造物主正在吹气球。我觉得这个理论也没有比暗能量理论不靠谱到哪里去，但是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全都支持暗能量理论，你怎么认为的这都没有用。当然了，话说回来，就像氧化理论的正确性最后还是要靠实践检验一样，甭管暗物质暗能量假说今天获得多少人的支持，最终决定它命运的依然是客观的实践出真知，这就只能交给历史的进程了。毫无疑问，拉瓦锡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社会革命是一场关乎真理的社会革命， 真理内在的强大力量，加上人为的社会风暴，最终让氧化理论成为了现代化学的开端。拉瓦锡正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学之父。不过遗憾的是，拉瓦锡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789年法国大革命如狂风骤雨般席卷法国，在时代的风暴中，拉瓦锡也未能自保，最终在1794年5月8日魂断断头台，年仅51岁。而他的死也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那么是什么让拉瓦锡走向了死亡呢？一种说法认为是革命政府中有人公报私仇，此人名叫马拉。据说马拉曾向法国科学院提交过一篇论文，说蜡烛在一个密闭容器中燃烧，之所以烧了一会儿就会熄灭，是因为燃烧产生了热量，热量增加了压力，最终是压力导致了蜡烛的熄灭。结果这篇文章被拉瓦锡给退了回去，原因就是你不遵循我的氧化理论。从此马拉就对拉瓦锡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怀恨在心。而当雅各宾派在法国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身为雅各宾派领导人物的马拉便发表文章公然谴责拉瓦锡，说他在法国科学院中侵吞国家财产，最后让拉瓦锡走上了断头台。而在拉瓦锡登上断头台的前一年，马拉便在家中被政敌刺杀。后来有人画了一幅画，这就是著名的马拉之死。而且有意思的是，这幅画的作者同样是雅克路易大卫。第二种说法认为拉瓦锡是保皇派，他的政治立场是支持君主立宪制，结果遭到了革命党的革命。不过相比于以上两种说法，更加靠谱的还是第三种说法，这就是拉瓦锡的一个重要身份，包税商。我们知道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他们的工作是为国王祈祷。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的工作是为国王战斗。第三等级是其他人，他们的工作是为国王交钱。而当时法国王室想到的收税办法就是承包出去，承接的人就是包税商。包税商那是非常有钱的。有人曾计算得出结论，说当时一个法国包税商的年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而至于拉瓦锡，他具体负责的是征收烟草税，那就更有钱了。所以拉瓦锡才可以创办并控制众多的刊物。不过由于法国的税率非常高，所以老百姓一直都十分痛恨法国的税制。毫无疑问，这种痛恨便具体转移到了一个个包税商身上。最终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乌合之众们便要了拉瓦锡的命。据传说，拉瓦锡在断头台上还做了一个实验，他对刽子手说，把我的头砍下来之后，我会使劲眨眼，你到时候看看我还能续上多长时间。最后据说是眨了十几秒。而在死亡降临之前，拉瓦锡给自己的表哥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我死得很坦然，因为我的各种器官都很健全，我不会痛苦而死，一刀下去一了百了。第二层意思是我也很遗憾，因为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主要是有两个问题我还没有搞懂，一是化学元素靠什么力量结合在一起，又靠什么力量得以分开，二是为什么同样的两种元素却可以按不同的比例组合成两种甚至更多的化合物。这些问题拉瓦锡都想不明白。而在他去世20多年后，随着原子论的诞生，这些问题才一一得到解答。那么如果拉瓦锡没有死，他是否也会成为原子论的提出者，并再度发起一场物理学革命呢？很遗憾，历史没有假设。总之，拉瓦锡就这样带着坦然与遗憾告别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幸运的是，化学革命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拉瓦锡的死而告结束。 在拉瓦锡生前，玛丽是拉瓦锡的得力助手，他帮助拉瓦锡记录实验、整理论文、翻译文章，甚至化学基础论中的160张精美插图都是由玛丽亲手完成。当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之时，玛丽只有36岁。虽然丈夫的死让她非常悲痛，但是她也清醒地意识到拉瓦锡的工作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所以她马上开始整理拉瓦锡的实验记录、各种手稿以及信件，最后捐献给了康奈尔大学。在47岁的时候，玛丽嫁给了追求她4年的美国科学家汤普森，但她有一个要求，这就是不改姓，到了坟墓我也依然叫玛丽·拉瓦锡。所以玛丽今天也被人们称为现代化学之母。而相比于玛丽的平静，众多人还是对拉瓦锡的死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因为暂且不论拉瓦锡这样伟大化学家的去世是全人类的一个损失，即便抛开化学家的身份，拉瓦锡也在诸多领域贡献突出。比如说，拉瓦锡曾多次对法国不合理的税制提出质疑，希望王室可以改革税制，特别是要减少农民的税收，因为在高税收下想改进农业生产是非常困难的。还比如说，拉瓦锡对巴黎人的用水问题一直非常关心，为此他拿出了一个专门整治塞纳河的方案。可以说，如今塞纳河的清澈与美丽与拉瓦锡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拉瓦锡还曾担任过政府的火药事务管理员，在此期间针对提高火药质量和产量，他做出了很多研究，自己研究明白之后就给其他人搞培训。1788年，一个年仅16岁的精神小伙来到了拉瓦锡的实验室，成为了他的学生，开始学习火药生产。此人名为伊雷内·杜邦。后来在1802年，杜邦移民美国，并在1804年创办了一家火药公司，这家公司便是今天的全球500强杜邦公司。拉瓦锡还有一个贡献，在大革命期间，他曾进入并领导革命政府的度量衡委员会，是该委员会的四大天王之一。另外三个人是数学家马奎斯·孔多塞、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以及拉格朗日。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米被定义为基本的长度单位，克被定义为基本的重量单位，这为日后全世界的度量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巨星陨落，群情激愤。就在拉瓦锡去世后的第二天，大数学家拉格朗日便发表文章，说砍掉这样一个头颅只需要一瞬间，但是再长出这么一个头颅出来，100年的时间恐怕都不够。第二年，法国的一个技术学校为拉瓦锡举办了追悼会，当时欧洲很多重要的科学家都悉数到场，他们还给拉瓦锡立了一尊雕塑，雕塑的基座上刻铭文，拉瓦锡是暴政的牺牲者，他的聪明才智和成就将永远造福于人类。而到1896年，当时法国的革命政府也意识到，法国人或许犯了和当年雅典人错杀苏格拉底一样的错误，于是革命政府便把没收的拉瓦锡的一切财产全部归还给玛丽，而玛丽则将其用于慈善事业。一场社会革命推动了一场科学革命，一场社会革命砍掉了一颗伟大的头颅，也许也同样是一场社会革命，让这颗头颅的伟大愈加彰显。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前行？答案正是在一次次社会革命的夹缝中，那偶然也短暂绽放的理性之光。